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好，那时哈，马太讲这句话是跟上一章连在一起的，就是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像耶稣讲完这句话，马上就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他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麦地。应该有一首苏格兰的民谣是：“当我行过麦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耶稣行过麦地啊，安息日行过麦地啊。我们要先讲一下安息日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我们用安息日来讲，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所要表达的是耶稣带给我们平安、和平。平安、和平、和好，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怕找不到工作，我们怕老，我们怕失业，我们有很多的惧怕。个人是如此，国家民族也常常是如此。我觉得军备越强大的国家越没有平安，苏联、美国、中国、日本都是一样。你家的锁越多，你越害怕；你的电脑的密码越多，你越不安，你怕人家。这个怕，我们最少可以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世界充满了罪恶，很恐怖。我们怕人来伤害我们，我们怕人来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怕国家、民族、公司都怕，我们都有这个惧怕。这惧怕是人的罪恶造成的。我们在罪恶中，我们就在罪恶的咒诅里面害怕的度日。上帝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多讲哈。上帝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经历的这个平安，从创世纪就讲到了。安息日是上帝六天创造世界以后做好了一切的事，第七天叫安息日。所以那个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什么事上帝都做好了，你不要担心。各位，这是你知道安息的第一个意义。因着上帝的创造的完全，如果再加一句话，因着上帝也不断地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不仅他创造的完全，也因为他美好的管理。你要有个态度，即便你开始念博士，即便你第一天移民到这里，即便你才刚刚开始你艰难可怕的工作，你要有个信念，这个世界所有的工作上帝都已经做好了。就是我们的安息是建立在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我想哈，我们华人，不管是海峡几岸，不管是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华人可能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子，可是我们华人也许过去几千年的遭遇历史实在太恐怖了，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们天天都在很紧张，我们居安不思安，要思危。你住到旅馆，哇，这么漂亮！各位知道我们中国的哲学，你不要平安，你要担心，等一下有地震会怎么办？等一下下大雪又怎么样？就是我们都要担心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大家都高高兴兴，你要最后一个笑；大家都很平安，你要第一个哭，因为我们担心会有很多恐怖的事要发生。各位，我没有要责备中国文化的意思，我只是在说，可能这个民族过去的不幸那么多，使我们不太敢想会有好日子过，而且会 一直有好日子过。这海峡两岸都是这样，我们的民族就有这种忧患意识，或者有一个劳思光先生说危苦意识，危机的危，苦难的苦，我们有这种危苦意识，好像看到什么都想到怕。你的新居落成了，你也不要想，哎呀，我以后在这里要怎么布置，怎么打扮，怎么在这里快乐。新居落成，你要先担心会不会有漏，水管会不会漏，会把白蚁有一天会不会会来吃我这屋子，是不是海沙屋？这我们在台湾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啊。会不会我父亲就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公共场所，第一次去教会也好，电影院也好，餐厅也好，你知道他做什么事？他进去第一件事是找那个逃生门在哪里。各位，你这样子很不愉快。你去餐厅，你第一件事找逃生门，你在吃饭吃牛排的时候，你要想等一下失火的时候我怎么逃。哦，我当然也不能骂我爸爸了，就是说这是我不能怪他，我同情他还来不及了。就是有太多的苦难叫我们不敢快乐的过日子。我们如果快乐的过日子，我们就会想这会能过几天呢？而且不敢太快乐，免得把我的幸福快乐提前用完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或者说居安思危防范未然的想法。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我们需要讲，神给我们平安，神给我们安息，神让我们能够睡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神并没有轻看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在这世上可能而且一定会碰到的种种艰难。你在日本会碰到艰难的，你在中国，在台湾，在任何地方，在任何年代，在没有结婚，在结婚，都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安息或者平安。不是说我们不面对现实，我们最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上帝的管理也是美好的。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有很多的罪恶，基督徒就是要有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睁眼说瞎话，也不是我们不知民间疾苦，我们因着圣经上的话，因着上帝说他做好了一切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们就有安息，有平安，我们能够睡觉，我们能够有和平，我们跟上帝之间不在咒诅和仇恨当中。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不仅他的创造，不仅他的管理，也因为他救恩的完全，我们有安息。但这安息在人间所经历的，今天这是一个例子。耶稣跟他的门徒有一天在安息日，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的规定，或以色列人给上帝的规定。虽然很多民族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走向哈，但是实在这种安息日，也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有一天休息的这种习惯，是从基督教来的，或从新约和旧约来的。我们中国以农历国是农历，农历就是阴历，阴历就是以月来算的，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算的。那么虽然罗马人是异教徒，他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Sunday Monday 这些东西，但后来在基督教越来越影响大了以后，那个 Sunday， 尤其是耶稣在星期天早上复活，那个就变成一个安息，变一个主日。我不再讲政治，各位，请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谈政治，我一切都是谈耶稣。不管你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是共产党是民进党是国民党，是蓝是绿是红是白是七彩的，请你都知道，务必要知道一件事，我希望你信耶稣，别的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你要继续接受你的任何的想法没有关系，但我希望你信耶稣。我觉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信耶稣是最重要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了以后，就是苏联革命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想法，一开始有个想法，就是基督教有星期天休息这个规矩是很糟糕的，所以他们要废掉这个。列宁革命成功以后，要废掉这一切旧的，包括这种基督教的余毒。他废掉一个是这是基督教余毒，我们要把它废掉；第二个是这是懒惰，七天有一天休息是懒惰，所以他们就废掉了这个。好像我不记得原来是20天休息一天，还是10天休息一天，结果效率大减，后来还是恢复了。各位，今天不管照我所知道，不管你是无神论、是共产党、是佛教、是回教、是任何宗教，大概你都沾了基督教的光。七天有一天是休息的，休息的那一天，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我没有去做这个考据，但应该是宣教士翻译的。一个礼拜的七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原来的翻译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敬拜天的那一天叫 Sunday。其他都是礼拜上帝，不过礼拜天 Sunday 不叫星期七，是这一天是要顶礼膜拜上天的。礼拜天这一天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是我们纪念上帝做好一切事情，我们可以平安，可以休息，可以快乐。事实上每天都是礼拜的日子，每天都是工作的日子，每天都是休息的日子，每天都应该是平安的日子。虽然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都在种种的挣扎、患难、痛苦当中，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我也在想啊，如果你没有信心，即使你是基督徒，你真的星期天没有安息，周间也没有安息。我不知道日本，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在我们台湾大概几年前就跟很多地方一样，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周休二日，星期六、星期天。所以我最近看一个报告，我们台湾哈休假的日子哈几乎占了一年的一半。如果你在欧洲，什么西班牙、希腊那些快要破产的国家，那就更厉害了。哎，好几个国家要破产，就是他们花太多钱了。各位，一个礼拜52周，星期天、星期六都休假，就是104天，一年有104天休假。然后在一般的公司行号呢，我们不算学生的寒暑假，一般公司行号大概都有10到2个礼拜的假，所以你一年大概有130天、20天休假，再加上你可以请假，再加上什么国定假日，这是五一劳动节，或者是10月1号光辉的10月1号或光辉的10月10号，看你是海峡哪一边哈。那么我们有一些国定假日，因此一年365天，你几乎可以休到1/3到2/2的假。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休假。可是各位，我想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我活得这么老。各位，假期越多，我发现起码在台湾是这样，我觉得人越累。你问每个人都说好累哦，好累，好哎！现在我们假这么多，为什么还这么累呢？我很喜欢假多啊，但是我觉得人如果不是在上帝里面的话，你越来越疲倦，也越来越无聊，玩的东西越来越多，刺激完了你更累。我们在世界找不到任何真爱情、真自由、真平安、真和平和真的安息，耶稣给我们。但是耶稣给我们，我们一直到今天，这些得到耶稣拯救的人，包括我们可以从焦虑、害怕、征战中得到安息，但是这个得到并不是完全的。 我们人间仍然有艰难。有一天耶稣跟门徒从麦地经过的时候，他的门徒饿了。饿我也需要说明一下，基督徒有的时候看圣经啊，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非基督徒对基督徒也常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那种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六根很干净的人，越属灵就越干净，到神学院做了牧师呢，简直是六根绝对净，就是很清教徒，很圣洁，都没有欲望的，圣洁的不得了的。各位，这个观念是错的。欲望，或者甚至我用这个字，情欲和私欲，不是坏的东西，不但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我知道圣经里有一些经文和合本的翻译是负面的，讲私欲和情欲，但是那是指这些东西容易导致我们犯罪，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是罪恶。为什么呢？欲望、情欲、私欲，你饿了想吃，渴了想喝，你困了想睡，我们再讲直接一点，你有性欲，或者你有欲望，希望有钱、有名、有利、有学问，你希望你有个欲望，人家看得起你，人家帮你开门，人家服侍你，叫你老板，叫你领导，你一进来大家都鼓掌。各位，这种欲望是上帝造我们的，精神方面的欲望，或者肉体方面欲望，食欲，或者是性欲，或者是名利权力的欲望，这都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上帝造我们的，这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我简单的说一下，就用食欲来讲，这比较不引起我们不好意思的想法。有食欲才有吃饱的快乐，你没有食欲，你看到满桌的佳肴，你都不会想吃，那就没什么快乐，你吃也没什么快乐。你会饿，然后才有饿肚子吃饱的快乐。你从来没有饿肚子想要吃东西，你就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各位你也知道，那叫厌食症，那是很痛苦的。以此类推，如果你没有性欲，如果你没有睡眠的欲望，睡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都不想睡觉。各位，我是非常想睡觉的，哎，我觉得睡觉真是天下好快乐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倒头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好像，总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圣经里用安息来形容睡眠，甚至来形容基督的死亡，是很有意思，那是很舒服很舒服的事。相反呢，你没有睡眠的欲望，你或者你睡不着，那是很痛苦的。性欲更是，不过那个不好意思讲，我们就不要讲它。求知的欲望也是非常好，你非常希望知道，譬如说希腊的那个时候还那些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也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中，希腊人是爱智嘛，喜欢知识。有一个希腊的学者，他说他如果知道太阳可以一直烧，为什么烧了那么久还没有烧光，你们中间学物理的就知道，因为那不是化学反应，那是物理反应，所以可以一直烧，当然也有一天烧光，但是呢可以烧个不知道几十亿年还是几千万年，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他说他如果他必须跑到太阳里面才能发现太阳可以一直烧而不会烧光的原因，即使我因此粉身碎骨，我也甘愿，因为他有一种求知的欲望。这个欲望可能就是西方很多东西发明东西的这些原因，他不一定要赚什么钱，那是金钱的欲望，他不是要得诺贝尔奖，那是名的欲望，他就是想要知道这些知识，这很宝贵。这你在培根，还有一些不是 Ham 那个培根哈，不是 Bacon Ham 那个培根， Francis Bacon 哈，就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也是勇于知道，勇于探索，求知那个欲望，而且那个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那是很快乐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不一定是知识，不一定是核子啊、物理啊这些东西，包括历史的真相。如果今天给我知道到底911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到底谁把甘乃迪刺杀了，到底林副主席的飞机是怎么摔的，如果我能知道，我会很高兴。不一定我有很多钱，但是那是一个求知，或者我再讲的重一点，那是一个希望知道真理的欲望。各位每个人都有，你来信耶稣就是知道那个真理的欲望对你的一个对逼催促。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食欲、性欲、求知的欲望，甚至我们可以说权力的欲望和有希望成名的欲望。求权力我们好像觉得不好，但是如果你希望有权力，你希望有极大的权力，那个权力，那个权力就是能力 ，authority 就是 power。你希望有极大的那个权力，又是我们伟大的、不太伟大的林副主席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可能你们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句话哈，有权力就有一切，这个话被人讲的很不应当，就是堕落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正常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高贵的理想。你像那闻一多一样，你希望擦干每一个中国人的眼泪，你希望让每一个哭泣的孩子不再哭泣，每个饿肚子的乞丐不再饿肚子。你说有一天我做总统就好了，我要有权力，这不一定是坏事。你要有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那个小小的那种杀人放火或者什么样的欲望，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希望有很大的权力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也是很好，那是很高贵的。名的欲望，奥古斯丁说罗马能够强大，就是因为罗马人对荣誉，对 honor 有一个自死方休的渴望。罗马人爱慕荣誉，而这个有太多这些故事了。讲一个吧。有一次好像是罗马跟迦太基作战，迦太基威胁罗马一个使臣说，你们如果不投降，我们会把你们全部都烧死，我们会围城，然后最后把你们烧死。那个时候罗马是比较处劣势，这个使臣也在是在迦太基境内听到迦太基人给他这个威胁，给罗马人威胁，我们会烧死你们每一个人。那时候晚上不是有这个电暖的设备，是有火把。那罗马使臣说哦，这样啊，他就把手指放在火上烤焦。他说我们罗马人每个人都这样不怕死，你们来烧吧。迦太基就求和了。罗马人要荣耀，要荣誉，这跟我们中国人讲面子有点像，但是不一样。这也可以产生非常多伟大的事情。我说这些都是说欲望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当人离开了上帝以后，不管是罗马是任何人的那种欲望都有错误，都会造成罪恶。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责备私欲的，但私欲本身，欲望本身不是 desire 或者是 will， 那不是一个坏事。当门徒走过麦堆饿了有吃的欲望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也感谢主，在他们想吃的时候，上帝也提供了他们可以吃的那个道路。他们掐起麦穗来吃， 这个一定是，我不知道风俗习惯，但我相信不是麦穗掐了就吃，生的麦穗应该是不能吃的，大概是很简洁的说他们把它掐了然后拿回家烤了吃，大概是这个意思。法利赛人看见，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我们当中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或者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看到这里你就会以为法利赛人在批评耶稣的门徒是批评他们偷别人的东西。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他们很懂上帝的律法，当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走过别人的麦田把别人麦子掐下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哪，你的门徒做不该做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觉得他们不该做的事是拿别人的东西，可是不是的。基督教或者许多的宗教文化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也就是说我们人要辛勤努力的工作才能吃东西。圣经上说人若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形，你们今天没工作我也没有工作，可是我们刚刚都吃了一顿饭啊。当然你都有工作，因为你付了钱，那个钱就是你工作的结果哈。我呢，我付的钱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哈。圣经上有工作并不是犯罪的咒诅，不要以为工作是犯罪的咒诅，不要以为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人不需要工作，也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将来上天堂天天都没有事做只有饭吃。不不不，各位，那跟地狱差不多。我们将来在天上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事实上做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在圣经里面做工这件事情有某种程度的表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也做，每一个在做事的人，这个如果你们念马列主义的话你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之下做工不好啊，是剥削，可是在圣经里面工作的本身是像上帝一样是一个创造者，好像诗人在写诗，画家在画画，或者是文学家在创作一样，是一件美事。或者我们不要想的那么伟大，各位姐妹，如果你是喜欢烧饭的，当你想要把一个牛排烤得很好吃的时候，那也在做工，那是艺术。虽然我不喜欢烤牛排，我非常喜欢吃牛排。当各位姐妹，你把你的家庭布置得很漂亮的时候，那个做工也是一种艺术家的做工，那是一种视觉的享受。当基督徒做工的时候，不仅是有包含了罪恶的咒诅，上帝对我们咒诅，但是即使在没有罪恶的时候，不管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或过去，我们也做工，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无穷无尽的发挥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也享受别人的那些美好的创作。各位，你今天听那些艺术家音乐家的创作，你今天吃一个好的菜，那都是享受工作，我们也希望享受工作是好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工作得很好，我就是很笨的人，我刚刚说艺术家或者是文学家他创作，哎呦，那真是很厉害啊！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那个，哎呀，姜牧师，是滕王阁序吧？王勃的是吧？啊，一写才几十四岁是吧？就是把那么好的一篇文章写出来，哦，这好动人！我最喜欢看这种天才的那种表现了。不一定是要在那种情形下啊，也可以是曹植的七步成诗啊，哦，那也很动人。各位，我没有这本领，从小上作文课我最痛苦，大家都可以写，我就写不出来，2个钟头要教了我还是写不出来， 最多到最后写从前，然后下面就没有了。我以前写作文就只能从两句话开始，一个是从前，另外一个是光阴似箭，反正就只会讲这两句话。所以我说这话只是，工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各位，将来我们现在工作，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绝大多数人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一万个不满意，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你在退休状况，或者你每天工作14个小时，但我求主帮助你，让你看到现在你的工作也是神给你的，在其中希望能够荣耀上帝，也享受上帝。我们要工作，我们虽然常常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甚至汗流满面、泪流满面、血流满身、气满肚子，才勉强能够吃饭。各位，这我们在世界上工作都有这种情形，但我们仍然工作。我们觉得工作是神圣的，这是社会主义喜欢讲的。我们也觉得工作的成果也是神圣的，这是资本主义喜欢讲的话。就是私产 private property 是神圣的。任何在基督教里面讲到的不可偷盗的前提，就是肯定有私产，因为所有东西都大家有，就没有什么偷盗的问题。圣经上不可以偷盗，你不能懒惰，你不可以把别人的成果掠夺过来啊，不管是剥削或什么。所以当门徒走过别人的麦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走过别人家的果园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拿下来吃呢？很有意思，法利赛人懂上帝的话，所以当他们说你的门徒做不可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并不是说你的门徒偷别人的东西，不是的。以色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规定，我相信在很多农业国家里面都有，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教，都有这个传统。在《生命记》23:25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换句话说，在以色列，你进到别人家的果园，你进到别人家的麦田，你进到别人家的菜园，你伸手摘葡萄吃，摘苹果吃，掐人家的麦穗来吃，挖人家的地瓜来吃，通通没有罪。不但没有罪，是允许的，只是你不要拿镰刀来收割就是了，也就是我们一般讲，你不要带个袋子去，你就在那里吃。上帝是很宽大的，上帝要我们努力工作，上帝要我们尊重自己和别人的财产，不要偷窃别人的东西。但是上帝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要他的儿女乐意把上帝给他流汗、流泪、流血、受气所赚来的东西跟别人享受。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里。这是上面一句话，就你不要带麻袋去，你也不要带镰刀去收割，那太过分了。基督教希望今天也一直继承这一个美好的传统，我们相信其他的民族宗教在上帝的一般人眼中也可以有这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固然这是我赚的，固然这是我想出来的，固然这是我劳力得来的，但是我乐意跟我的邻舍分享。分享多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尔盖茨可能可以应该分享他的99.99%，也许我只能分享0.1%，我也许我只有2个小钱可以分享，也许我有200亿。不过不管怎么样，门徒掐人家的麦穗，这不是罪恶。他们的罪恶是什么？法利赛人认为他们罪恶是什么？ 安息日做这个事，因为安息日掐麦穗，这等同于做工。上帝为了叫以色列人知道享受他的恩典，就规定有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这一天是安息的。各位，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上所讲的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耶稣对我们的拯救，是要我们在他的恩惠慈爱中，也就是要我们信靠他的人，有平安，有安息，而不是恐惧的。各位，每一个基督徒和现在慕道朋友，你迟早都会经历这样的事，就是做基督徒好累哦，做基督徒好苦哦，在这个教会也很苦。你说我不觉得呀，我都很好。那通常表示您还是一个慕道友，您还是刚刚受洗的，我们对你还很客气。等到你信久了、信虔诚了，我们要你开始来服侍，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早知如此，就不要踏入了，或早知如此不要受洗，不受洗一直都会被照顾得很好哈。各位，教会里有很多的罪恶，你迟早应该发现的。如果你没有发现，你实在太迟钝了，或者你没有进到教会。你只要进到教会，你只要跟基督徒相处，你就应该发现基督徒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错误。包括在旧约到新约，我们都会把上帝给我们的许多的良法美意，包括上帝规定我们要守安息日，搞错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要人安息平安的。可是人会把上帝的律法变成一种杀人、压迫人的工具，可能是好意，这一点不一定是基督徒哈。姐妹们也请你原谅，我觉得我最常听到一句可怕的重话，就是妈妈对儿女说：“我是爱你、为你好啊。”因为母亲通常有很强烈的母爱，所以对小孩有比较多的规定。我是为你好啊，各位，所有的小孩子都想说一句话：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有的时候实在是很累啊，有的时候如果人家拿鞭子打我们，人家伤害我们，我们反抗，反抗的理所当然。但有的时候，母亲的爱，那个担子太大了，你承受不了。我是为你好啊，就喘不过气了。譬如说，姐妹们，您第一次去舞会，然后穿的比较时髦一点，妈妈就会叫你不要穿这个，然后怎样怎样，然后说我是为你好啊等等了哈。好，有的时候的确父母是为我们好，我们承认。上帝永远是为我们好，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都是为我们好，但是人会扭曲它，你也会扭曲它。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是神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当我们没有做事的时候，神让我们休息一下；当我们没有做事的时候，神仍然在做事，让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这是一个极美的事，可惜人会把这些变成一个严格的律法，就是一些清规戒律了。各位，我今天来你们这里讲道，你不要就学会一件事情，不用我讲的时候不喝的，谢谢。我讲的时候不喝，你不要把我讲的变成一个清规戒律，就是哦，康牧师说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我不来聚会，没有错。各位，那你就是把重担放在牧师的身上了哈。我们人做什么都会有缺点的，我们依靠上帝，那有真的安息。门徒饿了，上帝有一个绝好的帮助他们的方式，就是即使你不在你家里面，即使你现在是在外面，即使你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你饿了，你可以把他的麦子掐下来吃。甚至我们可以说， 安息日更可以做这个事，因为你不要为衣食来忧虑。可是字面上这跟上帝的规定好像冲突，法利赛人就很生气，他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真是很会想哎。各位，这个事情，门徒掐在安息日掐人家的麦穗吃啊，用中国大陆以前流行的一句话说，这叫做现行反革命，这可以打死的，在旧约里可以用石头打死的。那现行反革命，你要怎么替现行反革命开脱呢？耶稣真是天才啊！耶稣马上想到一个事情，耶稣说，圣经上讲哈，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四节，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好，耶稣马上讲到一句话，把这些法利赛人的嘴都堵起来了。这一句话是一个历史故事，我要说一下，跟我们讲安息，讲耶稣的拯救是有关系的。各位，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到主耶稣再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旧约耶稣还没有来，每一个信上帝的人，每一个相信上帝拯救的人，我们都有永生，我们都有安息，我们都有平安。这是魔鬼夺不走的，这是你跟上帝和好，上帝给你美好的恩典。但是我刚刚说了，有这个上帝美好的恩典，并不排除你在世上会碰到极多的艰难。你是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你受洗了，你一定有一个平安的生命在你里面。但是你有这个平安的生命，上帝爱的生命，不表示你在世上不碰到困难，你会碰到很多困难，你想不到的困难。大卫是上帝所爱的人，但大卫在这个时候碰到好大的困难。大卫曾经犯很大的罪，以至于他碰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大卫也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我要说的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信主、爱主的人，你对主单纯，你就不会碰到莫名其妙的无妄之灾。各位，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耶稣也为我们祷告，要我们不要碰到，耶稣也叫我们天天自己祷告，时时这样祷告，对我们天父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求你让我找工作很顺利，求你让我考试很顺利，求你让我资格考很顺利。主啊，我现在常常按这里觉得有一个硬块，我现在要去检查，求你让检查的报告不是恶性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神经病，我们天天祷告，主啊，我什么时候有一块恶性肿瘤才好啊？我们没有那个神经病，我们没有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找到工作，哦，主啊，求你让我婚姻第一天就开始失败，哦，主啊，求你让我的男朋友是丑得不得了的人，哦，主啊，求你让我的女朋友真是最丑最丑的人。各位，我们没有神经病，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们的正常是建立在对上帝绝对完全彻底的信靠上，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信了耶稣，神就算给我一个最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或者长期失业，或者我就是20岁就得了癌症要死掉，各位，这都基督徒可能碰到的，我们仍然有安息。这个很难，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神继续帮助我们。基督徒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是上帝的灵造我们的。大卫碰到好大的困难。各位， 你工作会碰到困难，对不对？有不讲理的老板，你以为神的儿女不会碰到不讲理的老板吗？大卫是最好的员工，他做得越好，他的老板越想杀他，你说麻烦不麻烦？你说哦，对哦，我的老板也是这样，做不好他骂我，做得好他又嫉妒我，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也会写，你的经验圣经上都讲了，大卫老板非常坏，大卫让他的老板有安息，他老板就是扫罗王，扫罗王有神经病，扫罗王有鬼妇，睡不着觉。大卫在那里一弹琴，哈利路亚，他就睡觉哦，不是，哈利路亚是兴奋的，安稳在耶稣手中，哎，扫罗就睡着了。大卫让扫罗能够平安入睡。各位，也可能你在公司、在家庭，你是那个肩负重担，你让别人能够休息，你让自己承担艰难的，可能你是这样的人。可是大卫这样做，扫罗并不感恩。大卫在弹琴唱歌让扫罗能够平安入睡的时候，扫罗正想着我如何一枪把他钉在墙上钉死。大卫好，就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大卫是一闪刚好闪过去了，或者扫罗枪没有丢稳。各位，大卫还不能辞职，你看看他不能，哎，老子不干了，他也不能告那个他上访的话，他会脑震荡死亡或怎么样，他不能告，因为扫罗是君王，他没有人可以告，他不能辞职，他不能回家，回家就是现行反革命，对革命不热心，他怎么办？以后你叫他怎么唱歌？大卫给扫罗平安还有一件事，就扫罗到后来不能打仗了，他不敢打仗，大卫帮他打仗，大卫帮他解决所有的外患，但他越削平群雄，扫罗王或扫罗主席就越不安，就要消灭他这二号人物。然后到最后没有人能帮大卫，王子公主都不能帮大卫，王子就是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公主就是扫罗的女儿大卫的太太米甲，都不能帮忙，因为皇帝要杀他。所以到最后大卫只好逃亡。各位，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也可能逃亡，耶稣也有逃亡，耶稣也吩咐门徒逃亡。各位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宗教观念来想我们基督徒，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以为就要耶稣下一句话就殉道吧？没有没有没有，耶稣说就逃到那层去。感谢主啊，很有人性啊。保罗在使徒行传也有逃亡的。各位，我也不是说你们今天人家叫你做执事你就要逃亡了，不是，就是我们头脑要很灵活，就是大卫就逃亡了。在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逃，他逃到挪伯祭司挪伯那里去，啊，这个意义重大。各位，如果有人要杀你，如果全国通缉你，你的像在什么火车站啊、邮局啊，到处都是，就是通缉你，你逃到哪里去？你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逃，每一个找到你的人都要杀你，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逃到哪里去？我给你一个建议，可以吗？不是说你要逃亡了，我不咒诅你，你来这里听到，怎么第一堂就叫你逃亡啊？不。你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去哪里？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就有人追杀你，你可以逃到神圣殿的祭坛那里，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有人追杀你，你可以逃到祭坛；有人追杀你，你可以逃到逃城，这都旧约里面上帝给 走投无路的人，委屈的、冤枉的、可怜的、走投无路的人，可以有地方可以去。我建议你在任何有困难的时候、快乐的时候，你要到教会。也就是，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到教会去，不是说具体你到那个教会那个建筑物里面。我希望你心里有教会，因为那是我们的安息地方。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基督教常常喜欢讲到耶稣那里去，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到耶稣那里，你必定到耶稣的身体那里。我不希望基督徒变成一个人，我讨厌教会，教会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教会太多蠢人了，我就一个人星期天开着电视看电视来崇拜，我每天读经祷告，我这样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教会，神的儿女不可以跟基督的身体分开的。教会有再多的缺点啊，不要离开教会。大卫到祭司那里，因为这是他可以逃亡，他在茫茫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他去祭司那里。非常可能他去是为两件事，一个是希望有最起码暂时的平安，第二个他希望得到上帝给他的指引，在当时叫做有乌林土明或者以弗德来指示他，也就是上帝指示他。今天我们也再一次承认，基督徒、牧师、长老、执事都会犯错，都会给你错误的建议。但是如果我们也祷告也读经，我们也尊重我们的上帝设立的制度，通常你在教会里面得到的建议是比较正确的。大卫逃到祭司那里去，大概是要请祭司求指引他一条生路，我要到哪里去，请你帮我问一下上帝，我可以到哪里去。后来扫罗非常愤怒的把这个祭司一家都杀掉了，就责备他说，你们都在帮助大卫。好，不过大卫先逃到那里去，逃到祭司那里。这一点基督徒你也会很受不了哈，不过我仍然要不能说非说谎不可。大卫逃到祭司那里，他恐惧到一个地步，他那时候甚至活在恐怖当中。祭司问他，哎呀，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大卫骗他，大卫说，我来这里是因为王给我一个秘密的使命，非常紧急来，所以连吃的都没带，请你给我吃的。大卫逃亡，而且大卫肚子饿，大卫和跟随他人都已经是丧家之犬，没有东西吃了。神的儿女在世上有可能有这个情形，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有可能碰到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耶稣也有过。然后他向祭司，祭司说，你怎么会今天跑到这里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卫是王眼前的红人，其实大家也大概知道大卫跟王之间好像有点矛盾了。大卫骗他，王要我来太紧急了。各位，在整个大卫逃亡，包括大卫这件事情，说谎骗祭司这件事情，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我希望你邪恶的心马上就不要说，哦，今天康牧师为我以后说谎开绿灯了哈。我没有，我只是在说那时候好难哦，他必须骗祭司。我想大卫骗祭司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大卫已经看到如果祭司帮助大卫，祭司可能会死，所以大卫要骗祭司，我来这里是因为王给我一个紧急命令。他不能说我来这里是王要追杀我，因为如果他说我来这里是王要追杀我， 祭司就不能不想要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那我得把你交给王。如果大卫是骗他的，祭司后来扫罗兴师问罪的时候，祭司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已经变成通缉犯了，我不知道他已经从副主席变成现行反革命了，我不知道这个事。事实上后来扫罗杀祭司，就是祭司用这个来挡，还挡不住。不过我还是在说，大卫好可怜啊，这么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必须逃亡，而且必须说谎，然后他必须要求吃东西。祭司说我没有饼哎，这让我想起路加福音有一个人到别人家借饼的事情，我不知道耶稣你们是不是想到这个故事，我没有饼给你，有饼给你，但是那个饼叫圣饼。在以色列的圣殿或会幕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圣所，圣所里面有一个桌子，桌子跟你现在桌子差不多一样大，差不多大。这桌子上面每天要摆着12张饼，这12张饼是象征性的给上帝吃的饼。然后过了一个礼拜，这饼就拿下来，祭司就可以吃掉。这是上帝的饼。大卫后来在历代志上里面哈，圣经特别记载，大卫规定哪些人在圣殿要烤饼。我猜就是上次他吃了这个饼，觉得味道可以改进，所以就以后要有专人来烤饼，要不然给上帝吃的饼不好吃怎么行啊？上帝当然不吃饼了，但是祭司可以吃上帝的饼。祭司说：“只有圣饼哎，你敢吃吗？你可以吃吗？你是圣洁的吗？”圣经说这个饼除了上帝吃以外，当上帝是象征性的吃以外，只有祭司可以吃。大卫不是祭司。耶稣说大卫不是祭司，危机的时候不是还吃了吗？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记念过吗？在安息日的时候祭司要做很多事。各位，祭司要做什么事？你以为祭司就是念念圣经？祭司就是为人祷告？祭司就是讲道？各位，祭司，你知不知道祭司要做非常好的屠夫？哎，你以后要念神学院，尤其姐妹，如果你不敢杀猪啊，不是杀猪，不敢杀牛杀羊的话，你不能做祭司，因为祭司在安息日也要杀牛杀羊的，要献祭的，这是做很大的功。你没有念过吗？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比殿更大。耶稣在用短短的几句话反驳了法利赛人，也教导了我们后世的人。也就是上帝设立的律法，无一不是叫人得平安的。悲哀的事情，就是因为人的罪恶，上帝的律法，包括罪叫我们得安息、守安息日的律法，常常叫我们有最大的重担。好，我再一次说，你信耶稣以后，或早或晚，你会发现，信耶稣真是很沉重。很辛苦，甚至牧师给你的话，或者你看圣经，有些是难以说明的，或者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沉重。我愿你相信耶稣，让你不离弃主，主是给你恩典的。神的律法，如果你有信心相信耶稣为你成全，神艰难的律法就变成美好的福音。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的意思是说大卫跑到圣殿里去，他得到了保守，现在人如果跑到耶稣这里来，他要得到更美更完全的保守。 你到圣殿里得到保守，即使照字面来讲，即使在非常世俗化的西方，到现在都还有某种的意义。在美国，在欧洲啊，都常常始终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在美国最多就是墨西哥和中南美的非法移民，他们有时候逃移民局的关，他们最后就逃到圣殿里，就教会里面，教会就好像接纳他们，好像移民官不准进来一样。当然这是不可能，但是最起码教会做了一些事情。如果你看那个《悲惨世界》，不知道中文在中国大陆翻什么，就是《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里面那个时候还一直承继着西方基督教的一个传统，就是国家的权力到了教会就停下来，军队不可以进来，警察不可以进来，因为圣殿是上帝保护人性命的地方。当然这是象征性的，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耶稣刻意的没有讲我比圣殿更大，耶稣要表达的不是比圣殿大，一个是房子，一个是人，这有什么好比的，他是在讲他的身体是圣殿，他是给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信靠耶稣的上帝的选民能得到平安的。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像有这样的雕刻，是对全世界人的一个呼喊，所有疲倦的人到这里来。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看了并不舒服，因为那是一个女神像，让我觉得是一个偶像。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用在教会，用在基督徒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各位，所有劳苦重担的人到你那里来，你说到耶稣没有错，但如果你不传福音，你不见证主，他不知道到耶稣那里来，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你在耶稣，在耶稣的教会那里，你找到救恩，你找到我们因为犯罪而失去的安息。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旧约和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话，耶稣很喜欢引，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也引过这句话。这句话可以有三个意思，三个解释。我是上帝啊，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把它第一个意思可以是，上帝喜欢人可怜上帝，不喜欢人献祭给上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神怎么会希望人来可怜他呢？但是就文法来讲，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上帝喜欢人可怜他，不喜欢人给他东西吃。这当然不可能，不过文法上可以这样解释。第二个意思，上帝喜欢人去可怜其他的人，上帝不喜欢人拿东西给上帝吃。我喜爱连续，你去怜悯人比较好，不喜爱祭祀，你不必拿东西给我吃。这第二个意思，这是一般人很喜欢接受的想法，就是我们与其要做很多的教会的工作，不如多做一点在世界上的慈善事业，或者说我们与其奉献给教会，不如多多的有一些爱心的行动。这样讲没有错，但是错过了一个最重要的意思。这句话最重要的意思，最正确的解释，或者是其他解释的一个基础是，我就是上帝，上帝喜欢可怜别人，不喜欢人献祭给他。这句话的意思 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不必先想你要在教会有多少服事，你不必先想你要奉献多少钱给教会，你不必先想你每天要读经祷告要做多少事。我听说贵教会现在是什么会友制啊，听说因为有会友制，很多人就不敢进入成为会友了，因为会友制要十一奉献，这很痛苦。会员制哈，各位，教会是什么制度，这是另外一回事。有会员制度也很好，会员制度门槛高低也很好，任何事有好处就有坏处，有流弊就有它的利益处，这人件事都相对的。不过不管你做不做会员，你要记得一件事，你先不要想为上帝发什么热心，你先任何一个时候不要想我要为主做什么大事，要做宣教师，要牧会，要干嘛，要干嘛，要奉献多少钱。你先要想到，你在任何一个时候要想到，你做最伟大牧师的时候要想到，你为人舍己的时候要想到，你饶恕人70个7次的时候要想到，你把你一切摆上献给上帝的时候要想到，你是一个需要上帝不断可怜的人。上帝不需要你奉献，上帝希望你接受他的可怜。是，基督教是很好的宗教，但如果你真懂他的意思，基督教是彻底打击你士气的宗教。基督教告诉你，你是一个可怜到极点的人，你需要上帝的可怜。如果你觉得我有自尊心，我不时接来时，我不稀罕上帝的可怜，你就绝对不是基督徒，即便你做了牧师。我喜爱连续，上帝对这个世界上人喜欢连续，喜欢施恩，喜欢饶恕，不喜欢你替他做事，因为你做的差远。如果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我做的是无罪的事，事实上我做的是最美好的事，我是说耶稣，而你们通通把它弄反了。各位，如果你觉得基督教就是一个很好的劝人行善的宗教，你真的把有罪的当无罪的，无罪当有罪的。各位，基督教不是叫你行善的，最起码基本上不是叫你行善。基督教最基本让你知道你不能行善的，你坏透了，你能行什么善？你需要接受上帝为你行的善，为你做的拯救，给你这个不安人的安息。你时时刻刻要想到这一点。教会里面的聪明能干有道德的人，教会历史上这些人很容易变异端，都在这里。他不稀罕，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你可能真的了不起，不过你需要上帝的怜悯，你需要把自己的以为的无罪当做自己知道有罪，要把耶稣的你以为他有罪，你要知道他是无罪，而且他赦免有罪的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为什么不说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说人子 Son of Man。 耶稣最喜欢形容自己的就是人子。各位，人子这个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哎，猪八戒常常喜欢讲不当人子，就是《三国演义》不是《西游记》里就有人子，我不知道最早这两个字什么时候出现的。人子在圣经里有很丰富的意思，其中有个最简单的意思，人子就是人，人的儿子嘛，当然就是人嘛，当然是耶稣。但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一个上帝借着耶稣所造的人，或者就是上帝造的，因为耶稣就是神，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你造的， 如果你看圣经，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看保罗对哥林多讲的话，这个世界都是为你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的重点描述世界，这个美好世界，星辰、月亮、鸟兽、鱼、山和大地和其中一切的受造，是为了迎接人。创世纪第二章讲那个美好伊甸园的受造，是为了迎接亚当夏娃。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岂不知万物都是你们的吗？当基督教以神为本的时候，人的地位才能得到正确的提升。当人忘记上帝的时候，以人自己为本的话，人最后就会堕落，没有安息，也没有工作。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单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哎呦，这一点跟我们中国又很像了。孔子说，次也，而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说他爱那个礼，耶稣不是爱那个礼，耶稣不是爱安息日那个礼，耶稣是爱人。那个礼也是为人设立的。各位，基督教是绝对高举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上帝是我们的中心，上帝是我们一切。但是当你高举上帝的时候，当你高举上帝到彻底否认人的时候，人的地位才得以提升。这我不知道算不算矛盾律。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在你生活中尊主为大，大到你自己完全舍己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有意义。但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各位，你可以在教会里做牧师而没有上帝，你可以在神学院里像法利赛人一样教圣经而没有上帝。如果你对上帝没有那个谦卑顺服的态度，安息日是神要人得休息的，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以自己为出发点，安息日就变成他们天天做思想警察，天天做文字狱的制造者，在看你有没有做错，然后来攻击，来威胁你。事实上，有一个人手需要得医治，他们主动问耶稣，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各位，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在犹太人有这个规定，上帝在旧约的规定是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其实你如果去想什么叫做做事，如果说拿一块砖叫做事，拿一块手帕就不叫做事，这就叫律法主义，这叫笨。当然我们人就常常喜欢走律法主义路，也有它的必要，方便一点。犹太人有很多这种规定，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犹太人的规定不可以医病。安息日可以医病，但是唯有一个情形，就是如果今天不医他就会死，那你可以医。今天如果不医明天医，没有太多妨碍，你就明天医。一个人手枯干了，也就是这个人的手什么肌肉萎缩了，可能是10年、20年、8年的事，再萎缩一天没有关系，等一天嘛。耶稣好几个病都是这样治的，安息日。有人生下来就是瞎子，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他了，惹得法利赛人勃然大怒。他生下来就瞎眼，多瞎一天有什么关系？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看哈，我们觉得，我不知道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哈？我们性子急的人通常都觉得上帝做事太慢了。哎呦，主怎么不消灭这世界上的罪恶，这么多的坏人？ 每次人家这样讲，就说好嘛，你祷告主啊，消灭这世上一切罪恶吧。你祷告完，你就变成灰了，因为你也是罪恶，你不要忘记，上帝没消灭，实在是很可怜你嘞。好吧，我说这话，并不是说就可以拿一个笑话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没有消灭罪恶？上帝为什么这个事不做，那个事不做？为什么又做了这个事，又做了那个事？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做事？为什么不救那些小孩？如果你再上一点这个改革中神学的话，神为什么让地震发生，把那些小孩震死？各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常会问的，尤其这些事情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会问了。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合理，这些问题是要问的，圣经里也有讲，有一卷书专门讨论这个，就是约伯记，但我们这里先不去讨论这些东西。我就说，我们要有个信心，在你还没有理智上答案的时候，你心里也要有个信心，你要相信上帝是尽善尽美。你说我实在看不到，你讲对了，你当然看不到。你看这世界，你怎么看得到上帝尽善尽美、全善全爱？这个世界充满了差劲，连我这么烂的人都看得出来，你还看不出来啊？你看世界，你是看不到上帝爱的。你要看到上帝的爱，你只有看十字架上耶稣。这是圣经，这正统神学不断讲的。你只有从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身上，能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当你看到这个，你再看其他一切的事情，你就会说：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慈爱。你没有看透过耶稣来看这世界，遍地满了荒谬、无稽、虚空、废解、残忍，没有意义。我知道你我人生都有很多这个情形，我知道你我的人生、婚姻、工作，到日本来或者是回中国去都有。我到底要干什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不能解释，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仰望耶稣，你唯有透过耶稣，你才能看到万事的答案。不是说你就能够用语言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但你能够有坚定的力量和盼望，正面的走下去。有人生病了，你需要认识一件事：即便世上有这么多的痛苦，你需要认识一件事，上帝不希望我们多痛苦一秒钟。这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对，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了14年，再多捆绑一天没有关系，但是耶稣不要他多捆绑一天，当天就治好他。你当然可以问，为什么？那为什么我没有当天就治好我？因为耶稣觉得恐怕你还需要再被捆绑一下啊！这我不去解释。我要说，我并不能回答这些，我比你性子还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主，求你解决这问题 ，now 现在。其实早就该解决了，我是不既往不咎，请你现在就解决。对，我们都会这样想，这想也没有错。我们迫切祷告。哎呀，可是各位，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也相信在十字架上耶稣解决这问题。可是我们也承认，生活中我们还是常常没有办法有安息。但从这里，耶稣再一次讲，人比羊要贵重得多。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岂止是安息日做善事可以的，哪一天不可以做善事？岂止是哪一天不可以做善事？我们岂不是应该天天做善事吗？然而我们没有办法天天做善事，我们时时刻刻都做的是恶，因为我们都没有信心，不以神为中心，只有神随时在做善事。13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你知道耶稣实在是好厉害哦。你说我知道啊，他叫人一伸手，他那枯干的手肌肉萎缩症马上好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耶稣医人常常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就如同耶稣对你对我有不同的做法，通通是爱，通通是智慧，通通是对你最好的，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他叫你就是那么聪明能干有钱，叫我就是这么没钱不能干愚蠢，我是字面来讲的。但是上帝都有他美意，他一病通常或有的时候他是按手在患处那个人就好了，特别是麻风病，他就特别要碰，本来碰麻风病人会不洁净，但耶稣不但没有别人不洁净，还叫人洁净。这里有一个人手不能动，耶稣怎么医好他？耶稣不是伸手去摸他，没有，因为耶稣如果伸手摸他，耶稣就犯了安息日了，医病。耶稣不医，耶稣伸出手来，哎，这没话讲吧？人家手就伸出来，这一举两得，一举就是一得就是他没有犯安息日，他没有来医病，他就说一句话嘛，他没有伸手，对不对？第二个显出他话的能力，别人手一伸就好了，哇，这太厉害了。当你心硬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世界的神迹，你还是不信。当你心硬的时候，上帝用任何的方式，你都可以找出毛病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的确说，圣经上给我们这样教训。有的时候人不想听，你就不必说了。当然，如果你从来都不想说，我劝你还是去说吧，你要对付自己好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行了神迹了，也没有犯安息日，他们想要消灭他，而且这些人是最懂圣经的。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啊，上帝是爱，差他的独生子到我们当中。各位，你今天来也是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生命里没有哪一件事，没有哪个人，这宇宙千千万万亿亿兆兆事，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奇妙全能的旨意当中。但是当我们拒绝的时候，上帝差遣来的救恩，上帝也把它拿走了。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希望你不要看到神迹，听到耶稣给你安息的话，你叫他离开了，那个离开是何等沉重的分离啊！我也劝你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祷告上帝没有垂听，你问问题上帝没有答案，你就继续问，你就继续祷告，寻找的一定寻见。耶稣知道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这些人真是有福。耶稣离开你，你不要说啊嘛，那就算了，你不要算了，你继续去跟随他，你千万不要放过耶稣。你不放过耶稣，表示耶稣没有放掉你。十六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耶稣不要人不要传名，不是我们不要高举基督的名，耶稣要人确知一件事情，到他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病得医治。我们很多人都要到耶稣这里只是病得医治，解决我的问题。各位，你没有病，你没有任何问题，你仍然要像有最大的病有最大需要的人一样到主那里来。你随时要有一个态度，主，求你怜悯我。如果你来那里只是要得钱得医治的话，耶稣就说不要传这个名。人到主那里来是要得到他的救恩的。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这里这一段话是旧约以赛亚书42章的话。这一段话是以赛亚书有四段仆人之歌里面的一段，我的仆人。我们很轻易也很正确的就把这段话用在耶稣身上，这一点也没有错。不仅圣经新约这样做了，教会的传统是这样，我们看圣经也很正常的觉得就是这样。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固然主要是指着我们主耶稣，也是指着所有上帝的儿女，就是你我。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今天我们讲这个救恩，纯粹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安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焦虑、战争、彷徨、害怕的世界，给我们一种跟上帝和好、和平的那个关系。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先不要想我们生病，我们甚至先不要想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就想到全世界每个人都没有安息，他给我们安息。但是我们在想到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天天继续需要他给我们安息，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给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我们得到安息，愿你也认识一件事，愿你更加认识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没有安息。教会要做宣教的工作，教会要跟人传福音。我愿这个教会真的是国际教会，我愿这里有更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不知道东京怎么样，现在台北在很多地方，台北这几年有一些，我不知道教育部有一些计划，就是交换学生。哇，好多人哦，这街上好多不同的人种。我们教会前几天就是吃中饭的时候，先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从美国 Vermont 来的。我们谈得很愉快，10分钟之后来了一个黑人，而且比一般都黑得多，你就知道那不是美国黑人了。我问他啊，他说他从马拉威来的，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说你来这里，他哦，我是在台北医学院做交换学生，我是在念什么。我说哎呀，你太太呢没有来，付不起这钱，小孩呢没有来，付不起这钱。哇，各位，你们的太太小孩如果在这里，你比人家拿奖学金呢还有福。哎，那我们就在那里谈谈谈。我说我们台湾的人没有看不起你，对你不礼貌嘛，因为我们华人对黑人常常是那个歧视比白人还要重。他说没有，这里人很友善。各位，当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因为你的肤色，因为别人的肤色，因为你开的车，因为别人没车可开，我们彼此之间的歧视、敌意，还有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还有因为历史的因素，我们不安，我们有一个叫我们不安的邻居，我们有个不安叫我们不安的太太、妻子、小孩、父母，这都我们每个人家都多多少少都有这些。你因着主耶稣有平安，但不只是这样。你得到这个平安，你应该要记得那些不安的人有多可怜。基督教要去宣教，我们要跟每个人讲。我觉得基督教宣教最好，我自己很受感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的那个失羊的比喻。耶稣说一个人有100只羊， 走失了一只，他岂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到找到了以后，他就欢喜快乐。我告诉你们，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在讲那个比喻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事，那个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的，就是找到一个迷失的羊，比为那99个没有迷失的要欢喜更大。如果照字面来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里如果都是基督徒，我今天我现在离开这里出去传福音，你们在这里没讲员，不如我出去传福音重要。因为在外面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非常可怜，他们一个人的可怜就超过99个基督徒快乐。各位，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还没听懂，我再讲一句话，就是你好可怜哦，你好可怜哦，这里的基督徒我一个都不要理，就要救你这可怜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不可怜了，你太可怜了。对了，我们都会笑，但是我觉得那99只羊的意思是这个，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得了拯救，我们应该，如果你真的得了拯救，你真的得了安息，你应该能够想到那些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安息的人他多痛苦。你蒙了拯救得了安息，就是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是上帝所亲爱的，你是上帝所喜悦的。你要继续成长，认识主，有平安，而且见证主，你需要主给你他的灵。这就是说，不靠着自己的血气，不靠着自己的情欲，不靠着自己来做事，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依靠上帝。依靠他的灵就是依靠上帝。你要把公理传给外邦，你去见证主，不管你是用宣教士的方式，或者用家庭主妇的方式，或者代职服侍的方式，或者继续做公务员的方式，你要传，你要见证，你是一个建造在山上的城，你是一个点着的灯，那个光是不可能被隐藏的。如果你有圣灵，圣灵会让你更显出来，不是凭着你的喉咙大，不是凭着你的力气，是凭着圣灵，你能够柔和谦卑，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可能是大国崛起了，但你的崛起对小国是有福气的，因为你不吹灭小国，你不压伤小国，不但不压伤，基督徒并不是懦弱的，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我们不是懦弱的，我们是战士。我们要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仰望基督的名，因为在仰望主的名里面，在仰望十字架里面，我们得到拯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你的救恩，你赐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主，我们有好多焦虑，好多困惑，好多无奈，好多又有一点平安，又有很多的不安。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以跟人分享，我们得到的，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别人的麦子，我们也可以掐下来吃。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许我们就是付出比较多的，可能金钱上，可能体力上，可能付出比较多的同工，我们也可能是享受比较多的。不论是付出多的，享受多的，愿我们都能够叫公理得胜，叫人仰望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